我们今天讲的是路加福音22章的24节到30节。我们前面讲到了主耶稣呢预备最后的晚餐，预备的最后的晚餐，然后呢也吃了最后的晚餐，然后也预言了他的死，也预言了有人要出卖他，也为他们设立了圣餐。所以我们看到了上次我们讲到的说，所有的一切都已经预备好了，天上地下都已经预备好了，这神要为人成立救恩的最后的时刻就要开始了。所以呢我们看到他的门徒们呢这时候也感受到了这一天，感受到了最后一点，但是他们感受到最后一点，感受到了这天国，他们盼望已久的天国就要来临的时候，感觉到了主耶稣一直在讲死啊活呀的这些事情，受逼迫的事呢可能要来了。但是这些门徒们他们所做的一件事情是令人出乎意外的。22章的24节，门徒起了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所以在他们的心目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一件事情，他们觉得这个天国来临与这位弥赛亚的受苦好像不相关的。他们觉得天国要来了，就是说我们起义成功举大事的时候马上就要结束了，或我们现在在耶路撒冷马上要成就一件大事了，这个大事一成功了，我们大家就可以好像得了国一样。主耶稣也在跟他们讲得国，但是他们讲到这个德国呢和主耶稣所讲的那个德国呢不一样的，在他们心中目中所得到的国呢跟天国呢有同一个意思在里边，就是什么呢？要掌权了。但是呢他们掌权呢跟主耶稣讲的掌权呢不一样，所以他们在讲说，那我们既然得过了之后，我们的老师我们的主当然是老大了，对吧？但是除了老大之外剩下的做事怎么安排呢？是吧？好像梁山似的，梁山好汉得排个座次啊。所以他们开始争论谁为大了。所以这里我们也看到这些门徒们他们对天国的概念呢依然不大清楚，那么他们依然对天国主耶稣向他们所讲的这个 point 这个主要的这一点呢，他们 miss the point， 他们眼光没有看对地方的，所以他们开始争了，说哎，那我们进天国这个谁为大呢？好了，而且这里讲的说他们起了争论了，所以这个不是个小事情的，起了争论了就开始，实际争论所谓争论的也是在他们这些人彼此之间起了争论。25节，主耶稣看到他们争论这个事情，说都到什么时候了你们还争论这个事情，但是主耶稣也没有生气的，主耶稣依然在谆谆教导循循善诱的来教导门徒。25节，耶稣说外邦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好了，这里边主耶稣做个对比，就是把天国和地上的国两个做了一个对比。地上的国呢，这些君王呢他们是掌权的，对不对？在地上国里边是有掌权的，而这权呢实际也是主给他们的。那天国里边呢也要为首领的，讲到了为首领的，说地上呢有君王，天上呢有首领，反正呢都是有比较尊贵的这样的一个身份的。那么这些地上的君王呢他们从主那里得到的这些权柄呢他们怎么样治理管理，治理和管理。但是呢在天国里边呢他用了另外一个词叫什么？服侍。所以这里边呢我们就看到了主耶稣把这个他们这个你们在争大争小嘛，那就你要想到了你们是属于天国的。那么天国里的大小和地上的大小是不一个概念的，地上的君王他是大小，他的位置是比较高的，是别人在服侍他，他是什么？他在治理别人，他在统治别人，他高高在上，他被别人服侍。而在天国里不一样，天国里你要想做大吗？他说你倒要像年幼的，就是你是大哥吗？但是看起来好像你是小弟一样，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讲说兄弟在一起小弟最忙，就是这个意思，因为大哥都需要被服侍嘛，对吧？所以只有最小的弟兄弟是最忙的。所以他这里讲到了说你在天上吗？你觉得你是要伟大的吗？那你要像你最小的一样，怎么样呢？你觉得你是比别人做首领吗？比别人大吗？那么你要像服侍人的， 他这里边讲的说什么呢？他并不是说你是服侍人的，他说你要像服侍人的，这个是不一样的哈。因为这个呢是有一个问题在里边的，我们有很多的时候，为什么有很多的传道人服侍来服侍去，最后自己怎么样？服侍的 burn out， 就觉得说，哎呀，怎么混成这样了？为什么呢？他没有明白什么大什么事情，他以为他就是小。曾经有一个传道人跟我说过，说哎呀，没办法啊，他正好在教会里边服侍的，那不就像奴隶一样吗？你看到没有？他已经 miss the point。所以这里边主耶稣并没有说你们就是服侍人的，他说你们要像服侍人的。什么意思呢？你是主的仆人，你所做的工作就像要像一个仆人那样去服侍别人。这个你回去好好想一想，后边我们会解释这件事情的。然后说是谁伟大呢？他就问了，说他说天国里边谁是大的呢？然后是坐席的呢？他这里又讲到了坐席的。是服侍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好了，这里边讲了说，按照世界上的标准来说，坐就是说，你知道坐席的时候呢，我们今天吃饭也是到饭店，对不对？大家都坐好了，然后服务员就来了，对不对？然后把茶水倒上，一人一个点菜单，这些人是服侍人的。然后你就跟他说，哎，要这个，要这个，哎，这个要辣的少一点哈，这个不要鸡皮哈，这个，对不对？我们要把它点好，那些服侍人的怎么说？好好好，是是是，他是这样子的。所以在这个世界上，谁是大的？坐席的大的还是服侍的大的？是服务员的，坐席的大的。所以坐席的人呢，怎么样呢？不用在那里动，你只要用嘴就行了，发布命令就可以了。但是呢，主耶稣说，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前面讲的说要像服侍人的，这边讲的也是讲的如同是服侍人的。好了，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哈。然后后边呢，主耶稣就又讲了，他说我在磨练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什么意思呢？他说我在磨难当中。如何明白磨练的当中是什么意思呢？就二十九节就把它解释了，说我将神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什么叫我在磨练当中？他这里就讲到了说，我父是如何把国赐给我的，是借着什么道成了肉身，成为奴仆的形象，然后去服侍人，然后谦卑自己，如同仆人一样，然后谦卑自己怎么样，然后最谦卑的方式死了，然后他就神就将他称为至高，他就得国了，父就将他的德国。那么他的门徒，他说我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与我同在的就是你们，你们看到了我是如何成为大的，所以你们想要成为大吗？你们也要走这条路，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主耶稣说，你看到这个榜样了，我是如何得到这个权柄，我是如何得到这个国，你们都看见了，所以你们增大增小，谁伟大？你们伟大吗？也要像我一样，如同一个服侍人的人。好了，然后呢，第三十节说，然后说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你们如果这样去做了，也就是效法主耶稣的榜样这样去做了，然后叫你们在我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所以这段经文虽然很短，但是呢第三十节呢，我们看到了这里面讲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概念，这里讲到说他有没有说哎呀，你们在他们中间就得像奴隶一样，你就得像服侍人，你就是个奴隶。这里边首先肯定了这些他的门徒，说以后在天国上不单与主要坐席吃喝，而且是坐在什么上？
宝座上。
什么样人坐宝座啊？尊贵的掌权的，而且清楚地跟他说，你们要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并没有否定他们的地位，对不对？没有否定他们在天国里面的地位，他们是不是伟大的？是啊，坐宝座的，和主一同坐席吃喝，然后又坐宝座，还可以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肯定他们，肯定他们什么呢？你们是伟大的，没错。但是这个伟大的，你要效法主的脚步。主是如何被升为至高？他首先被升为至卑，他首先取了奴仆的形象，所以你们也应该怎么样？ 像奴仆一样来服侍人，像服侍人的来服侍人。这里明白没有？这两个是一个琐事，或者因为我们今天的概念是觉得什么呢？我为大的，我为高的，很自然就是别人服侍我。但是呢，隔在天国里面正好相反，你有没有权柄？有，但是你要像一个服侍人的。所以这里边讲到像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转变一下我们的观念，我们观念错了。地上是这样的没错，但是在天国正好相反。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边怎么样呢？肯定了你们是不是尊贵的？是。你们是不是为首领的？是。你们是不是做大的？是。但是你们倒要像仆人一样来服侍人，因为主耶稣也是这样伟大的，也是这样被称为至高的，也是这样的怎么样在服侍人。这是天上的法则。所以我们看到了主耶稣为他们设立了圣餐，上次我们讲到了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当主耶稣要走的时候，也将这服侍的法则告诉他的门徒，因为他们的门徒呢把这事怎么样给搞混了，他们把地上的这个观念呢用在了天上的观念，主耶稣就及时的把他们这件给他纠正过来了。所以我们看到这是非常关键的一节经文，是对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不单对传道人或者是服侍的人有个指导意义的，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有指导意义的，非常重要的。这是我们服侍所应该有的态度，我们服侍所应该有的一个怎么样一个目标。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往往把牧师呢好像当成了一个什么教会里边的白领，甚至于教会里边服侍的人都把自己当成白领了，教会里的白领，他就觉得说这个教会，哎呀，这教会这地怎么还没有打扫卫生呢？我把赶紧把卫生打扫了。他觉得这个打扫卫生不是我做的，但是作为我们来说，我们要清楚，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把自己好像就摆成一个我自然就有这种权柄，但是这里边讲到说什么，这个权柄不是这样用的，这是属灵的权柄。不是说我是教会的传道人，我是教会里边的长老，好像我是个白领阶级，但是你倒要像一个服侍人的。好了，这里边讲到说像服侍人的，请问主耶稣尊贵不尊贵？
尊贵。
主耶稣有没有荣耀？有。主耶稣是不是权柄？是他的最高的权柄，他是无论天上地下，无论你人承认与不承认，他都是至高者。但是我们看一段经文来明白，他这里边说你们倒要像一个服侍人的人，然后他说如同我服侍人一样，是什么意思？我们看约翰福音，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三章，那里边记载了主耶稣为门徒洗脚，那里边记载的非常非常的美好，记载的非常非常的详细的。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三章第四节，好，给我们读一下第四节到第六节。
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然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挨到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
好，就讲到这里。所以主耶稣是不是主？是主。主耶稣甚至后边说我是你的夫子，我是不是你们的夫子？是。尚且洗你们的脚，我们看主耶稣是如何的洗脚。主耶稣洗门徒的脚的时候呢，他就像一个仆人一样，该怎么做就怎么做。首先这里说什么？就离席站起来，因为他们在吃席，你得离开这个席的。什么意思呢？坐席呢本来好像表达是很尊贵的，我们大家在一起，但是离开席的时候呢，就是你要站另外一个位置了，就住在一个仆人的位置上了，你要服侍。那当他去开始去离席的时候呢，怎么样？脱了衣服，犹太人那时候也是穿长袍的，跟我们中国人一样。为什么要脱了这个衣服呢？因为你干活的哪有穿着长袍的，对吧？你那个不方便嘛。然后怎么样呢？拿一条手巾束腰。你这个手巾，你知道，你干不同的活哈。你的手巾放在不同的地方， 戏园子里边得搭在胳膊上一条两条三条四条，你知道那个我们以前那个叫什么澡堂子得是搭在这儿的，在那个给门童洗脚你不能搭在这上面，竖在腰上方便。然后你看他就马上就来了，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很专业的，然后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竖的手巾擦干。你可以看到了，一个手扶着脚，一个手把它解下来，然后把它擦脚，非常的专业。这就是一个仆人，就这么做。然后怎么样？挨着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要洗我们的门徒脚。”主耶稣在这里是什么？一个挨一个的洗。你有没有看到？非常专业的，这就叫你要像一个仆人一样。什么叫不像呢？我们今天是这样服侍的，穿着西装。系着带，系着领带，穿着皮鞋，哇，亮得不得了，穿着西裤，那个裤线笔直的，然后给人家洗脚。洗脚的时候那个看，哎，彼得几天没洗脚了，哎呀，一边给人洗一边说，你下回吧勤洗一点，你再爱一点，要喜爱一些卫生，还得批评人家。这不是像服侍人的人，像服侍人的人就是我现在就是要服侍，和别的都没有关系。
罗马教皇还专门去监狱给囚犯洗，
是那是作秀了。
平时他们是前呼后拥，
对啊，所以这个不是真实的。我相信那被洗脚的人和围着远远少于围着教宗周围的那些人，前呼后拥的。然后就给几个，那几个人都，你有没有看那相片啊？几个人都做好了，把脚前面又放个盆，哇，那教宗边很多很多人照相的、鼓掌的、祈祷的、赞美的，很多人。所以坐那边没几个人，被洗的没几个人。所以这叫真正的是什么？就是说我马上就站在这个位置上，那我就是坐起来，我就是像这样。但是这并不影响我在天国的位置，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服侍呢，我们不太像一个仆人式的一个服侍，更像一个什么呢？就是，对呀、啊，就宣传。前两天不是有一个哪个地方一个领导，就是闹了洪水了，他去视察灾情，完最后怎么的呢？人家背着他，然后说什么？你看我这天新买的双鞋弄脏了，赶紧背着吧，后边还有一个给他打个伞，这个就不是了。但是呢，肯定没肯定，你是有权柄的，肯定没肯定你是为首的，肯定了。这里边就告诉我们一件事，为首的你就是做这个事儿的。所以这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看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呢？当我们去服侍最小的那一个的时候呢，表明我们比那个最小的还小。那么呢，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主耶稣在临上十字架之前，他都是教导最重要的。好吧，主耶稣在的时候，他要服侍那一个世代的人。当主耶稣走的时候，谁来服侍那个世代的人？他的门徒。所以教导他的门徒的服侍的观念呢，是非常非常重要，就是这个担子要落在你们这些人身上，你们如何来继续的来服侍。我们想没想到保罗教导提摩太，好像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是一样的。彼得在教导人，雅各在教导人服侍，还有谁？犹大，他们都在教导后边那些传道人，你应该怎么样服侍，这是一模一样的。只是呢，他们所教导的跟主耶稣的版本是一模一样的，是不是？你要服侍，你要像一个服侍人的人，你不是在那里边好像这个世界上做个官老爷一样。而现在这里边主耶稣前面讲到了，告诉他们说什么？我在磨练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我将国赐给你们，赐给你们，你们是有权柄的，但是呢，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所以就是主耶稣是走的路呢，也是应该服侍他的人所应该走的路。这是一个天国和地上两个不同的服侍的法则。因为主耶稣就要离开他的门徒了，他要马上把这服侍的担子交给他的门徒了，所以他要教导他的门徒服侍的法则。所以你看看今天我们讲很有意思的，你看今天的时候呢，天主教呢把彼得保罗是什么最谦卑自己来服侍的，但是现在把他捧得很高了，把他捧得很高，你知道吧？第二级的就是 就是他们这些人，因为他们这些人不把彼得捧高了，他自己高不了，你明白我的意思没有？他们把彼得捧得越靠近主耶稣，实际他自己就越靠近主耶稣，所以这个路子走反了，他们没有明白主耶稣到底要告诉让他们怎么样来服侍。所以呢，这个非常重要的，我们看那个平行经文的时候呢，马太福音讲完了这句话之后呢，马太福音20章28节呢，主耶稣就这么说，这是个平行经文，马太福音20章25节到28节也是在讲到这个事情。马太福音20章25节到28节，
你们知道外邦人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使人，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这里边他用了另外一个词，用的是什么？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所以有一种辖制的意思在里边，你明白？就是他是高高在上，要压制你，要辖制你，发布命令，你不管你听与不听，实际人是没有这种权柄的，除了按照真理之外，人不能够辖制人。你比如说在教会当中也是一样的，你不能够自己发出来一套系统，是吧？哎，你们必须这样，必须那样。我前两天听到一个教会里边说，年轻人不能结婚，他们鼓励年轻人要献给主，岂有此理嘛？圣经里哪这样说？
没有，那都没有后代侍奉
的。就是啊，因为
生养众多来侍奉。
就是，所以说你不能够额外的再加一些，然后管束人。你比如说天主教说服侍那个叫什么神父不能结婚，谁告诉你的？你只是额外又加出来的，用这东西来管束人。所以中世纪那些小说当中都是教会当中的黑暗，对不对？黑暗都是那个神父和这些姊妹们，对不对？牛王是不是？还有什么巴黎圣母院是不是？什么红字啊，什么这些都是这些东西。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自己在额外又发明出来这一套的东西。但是主耶稣说，所以那些人什么，他是管束你，为了约束你，有一种辖制的感觉，就是你没有自由了。他是真正的上神服侍人，是给人真正的自由，这点很重要的。所以呢，主耶稣后边28节就是说，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里把这种服侍提高到了一个什么最高的境界？最高的境界就是主耶稣说他自己的榜样是什么？服侍人以至于死。我们通常达不到死的地步，我们就会跳回来的。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哎，今天大家一起来吃饭哈，我来服侍你们，服侍挺高兴，真的很高兴。然后呢，大家说：“哎呀，这个正好利用，来这个，来那个，来那个，来这个。”啊，好，我就要服侍大家，这个。完过一会儿说：“这水怎么那么酸呢？是吗？来，蜂蜜加点糖。”然后说：“哎呀，这个水怎么那么甜呢？我说再加点柠檬。”然后过一会儿说：“这个水这太烫了，得凉啊。”我说：“好，再给你换点凉的。”你知道吗？你这样服侍一会儿之后，你会去怎么样？你就觉得说，我是老大呀，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当然这是个比喻哈，我也不是什么老大，就慢慢你会想，这不是我该做的事情吗？干嘛被你们呼来唤去的？就从人角度来讲，也不应该这样吗？但是主耶稣被人呼来唤去，被人讽刺，被人挖苦，被人揪胡子，被人家吐唾沫在脸上，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有没有说一句怨言？没有，他还为他们祷告，这就是服侍当中的最高的境界，榜样。所以呢，我们看到了主耶稣，他是不但告诉他的门徒怎么样服侍，天国大小的观念是怎么样子的，而且他自己又做了这个榜样。所以呢，刚才我们读到了主耶稣给门徒洗脚，给门徒洗脚结束之后呢，第13节，我们看约翰福音13章13节到第16节，
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
好，谢谢。这里边主耶稣给门徒洗完脚，就给他们在讲说，你们称我为夫子，谁大谁小？当然夫子大了，对吧？你们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所以这里边主耶稣肯定了他是大的，这些门徒是小的。然后说，我是你们的主，是你们的夫子，上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然后呢，主耶稣呢就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第十六节讲了一句非常严厉的话，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来的人。如果我们越过了这种服侍的法则，我们就意思就什么，我们大过了我们的主人。所以今天你看，真的是，我不是想在论断教会，真的不是的。很多的牧师他把自己当作教会当中的金链，这已经越过了主人，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真的是应该我们要好好反省我们自己。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对那些牧道友怎么样，对那些有需要的人我们怎么样，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服侍他，我们要想清楚。我们不是高高在上，觉得说啊，我已经是天堂的人了，你现在还天堂外边呢，我来帮帮你，拉你一把，推你一把，把你推天堂去吧。不是的，我们要像服侍人的来去服侍人，我们不能够大于主人。主耶稣有没有对我们不耐烦？没有，但是我们常常对人不耐烦的，是不是？主耶稣在他的门徒在彼得讲错话的时候，主耶稣有没有责备他？有责备他，但是有没有把他踢出十二个门徒之外？没有。这个彼得三次不认主，主耶稣怎么说？你这根本上来讲是不合格，有没有？没有。但是在加利利海边，主耶稣怎么说？你爱我吗？你爱我就牧养我的羊。所以把这牧养教会的责任托付给他。但是我们今天常常失去耐心。耐心是什么？什么是耐心？耐心就是爱心，爱是恒久忍耐。所以我们这样效法这主，我们不能够高过我们的师父的，一定不能够高过他的。因为至少我们今天没有为哪个弟兄去死吧，我们连为我们自己儿女去死的机会都没有，何况我们在教会也好，在什么地方也好，服侍也好，服侍那些不信的人。这是第一个，不能够高过老师。第二个我们要学到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当我们去服侍的一样，像服侍的人的一样的时候，你必须要付出劳苦。主耶稣不是拿着自来水管吃他们的脚啊，把脚伸出来，好，扔毛巾自己擦，不是的，他要真正的把衣服脱下来，把毛巾一个一个用心的去洗，洗完给他擦干，一定要付出劳苦。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当中怎么说？马太福音第八章二十节说，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有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这不是一句空话，他真的，记不记得还记载过一次，主耶稣讲道讲时间太长了，怎么样？没吃饭，然后他妈妈和他的弟兄来给他送饭，对不对？挤不进来，这不是一句假话了。主耶稣那里边常常记载他是彻夜的祷告啊，第二早上起来还要服侍人，还要医病，还要赶鬼。你说他是神吗？不，他是道成了肉身了，他会累的，但他依然在服侍人。所以当我们去服侍的时候，我们要不但要付出我们的心力，我们要放下我们自己很多的面子。我们放下很多的面子，你不要觉得你牺牲了什么，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机会去服侍别人。比如说当弟兄姊妹有需要的时候，去服侍他，付出劳苦去服侍他，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机会。有很多人在教会里待了十年，待了二十年，他根本就看不见神所摆在他面前去服侍别人，为别人付出劳苦的机会的。所以当你去看到的时候，你就去做，那是神要祝福你，因为神给我们一个服侍的机会。所以服侍呢，不是一句虚空的话，我为你祷告，平平安安的去吧。主耶稣怎么说？若有一个弟兄没吃饭，你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他能饱足吗？不能。若有一个弟兄来了赤身露体，你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他依然寒冷，有什么益处呢？ 所以服侍呢，你是要付出代价的。主耶稣的代价付到一个程度到什么？以至于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服侍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清楚一件事情，不是我们在服侍，是神在我们里边在服侍。不要用自己的那个力量去服侍，用自己的力量的服侍，有一天你会怎么样？会枯干的，你会用完的。爱心，我们有很多的时候爱心，献爱心的时候很高兴，献到一半没了，最后怎么样？俩人谁也不跟谁说话了，俩人闹别扭了，俩人谁也看不起谁了，有没有这种情况？有啊。刚开始献爱心的时候热火朝天的，然后最后献不下去了，麻烦。那是我们在用我们自己的爱在献出爱。我们忍耐一个人也是一样，我们忍耐忍耐，最后怎么样？忍不住了，就好像刚才我们讲服侍似的，哇，左一圈右一圈，哦，你们把我当真，我服侍你们没问题，你真把我当服侍的吗？你明白我的意思？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而主耶稣说你就是，为什么呢？你是不是做首领的？是。你有没有说那全名？有。但是你就是做这个的，你必须要清楚这一点。所以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呢，实际对我们的服侍呢有很大很大的一个提醒，要像，不要高过我们的师父，这是第一。第二，我们要付出劳苦，因为主耶稣也这样为我们做出了榜样的。不要抱怨，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主耶稣这么说，你坐在小指中最小的一个人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你不坐在一个小指身上，就是不坐在主的身上。给你讲个很有趣的事哈，我们以前在国内有个弟兄，他去参加一次培训，被公安局抓起来了。他太太因为怀孕嘛，就是说你太太给你放走了，这个丈夫不能放，留下来了，他就被人抓去了。因为他，你看他就是黑黑的哈，就像一个毛头小伙子一样，所以他那个监狱那个头呢，就看不上他，瞅他一天怎么笑嘻嘻的，所以你还笑好，天天呢，每天第一件事把他领到所有人的面前，然后把裤子扒下来，然后拿板子就打他屁股，啪啪，每天打，最后怎么坐不下，睡觉都得趴着睡嘛，不能躺着睡，然后大家就问他说，那你当时？他跟我们做的见证就这样说，那你怎么办呢？他们说，他每次打我的时候我就祷告，主啊，这不是打我，主啊，这是打你呀，每天就这么祷告。结果过了一个星期，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了？那没打他，说哎，竟然没打我。我说发现打他那人呢，那个管于那个头呢也没来，第二人也没打，又没打。我说他就问，你说咋没来呢？就是说他那两胳膊麻痹了，不能动了，现在住院了。所以告诉你，这是真事情，我不骗你的。他说，主啊，这不是打我，是打你呀，你不圣经上说的吗？那是打你最小的地方，那就是打你呀。还记得保罗在大马士革的路上，主耶稣那光一照他掉地上了，主耶稣说什么？你为什么逼迫我？保罗说，我哪逼迫过你呀，我哪敢逼迫您呢？什么意思？主耶稣说，你逼迫我的门徒就是逼迫我。所以同样的一个道理，我们照着基督的原则去服侍弟兄姊妹，就是服侍主。你要记住，也打你是打主，你服侍那也是服侍主。主耶稣讲的非常的清楚，我们为什么不愿意服侍那小指当中的小指？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是大指，对不对？我们不愿意低到比他更低的地步。但是主耶稣的确是给我们这样的教训的，你要服侍那小指当中最小的一个。我们为什么不愿意服侍那小指当中的小指一个？你现在让我说，比如说让我们教会说，哎，你去服侍唐春荣牧师吧，肯定大家都很高兴，他服侍唐春荣牧师。那现在有一个躺在医院里不能来教会的，让你去服侍他，这不是不让你别的服侍他，没让你去替他端屎端尿的，一个星期去看他一次，我们就觉得，哎呀，我还有时间，对不对？是我们心里边不愿意，这不是天国的法则。如果我们今天 在教会里边，我们看到教会里边有很多的这样的弟兄姊妹呢，他们是弟兄姊妹，但是好像生命不成长，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也没有离弃他，他还在服侍我们，对不对？所以圣经里边怎么说，他说按照你们所学习的，你们应该做师傅了，但是现在你们师傅还没做成，
还在小学，
对，还在小学，对呀、啊。所以我们今天要明白服侍，在服侍当中我们会越来越认识主，而服侍的当中你能够学习到这个法则，表明你的生命成熟了。你说啊，我服侍小子当中的最小子，那我这是不是更幼稚了？不是，你更成熟了。曾经有这么一件事情，有一个传道人，他去一间教会，去一间教会呢，那教会里边呢有两个堂，一个堂呢就是都是移民，都是移民啊，都是这些移民，都是好像什么什么多大的博士啊什么的，都是这些人，工程师啊、厂长什么这一类的。那另外一个堂呢，可能就都是一些没文化的人，没有什么文化的人。然后呢，他就聘来的时候就扶持这些没文化的这个群体。过了几个月呢，他就转到了另外一个那个比较高知阶级的阶层的这些人的扶持当中。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转到这儿呢？在那扶持不是很好吗？他跟我说在那边扶持没什么前途。我说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我本身是个学者，所以我应该服侍的应该是比较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你看到没有，这路已经走反了。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你能够服侍得了一个博士，你不一定服侍得了一个马路边上的人，但是你能够服侍了马路边上的一个人，你一定能服侍得了这个博士。这就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服侍的法则。所以我们要从低处走，不要从高处走。再一个例子就是，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传道人好像空降兵一样，来到一个教会，我就是传道人，所以他也不觉得传道人什么意思，他就觉得我就是传道人，我说了就算，我想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不是的。所以现在这些空降的这些神学生啊，对他们一点益处都没有，他们来了之后就是二百人的教会，来了之后大家对他就毕恭毕敬，这是个问题在里边。因为你不知道这权柄是哪里，你就觉得很自然的就有了，实际上不是自然而然的，而是在我们的服侍当中所显明出来的。在服侍的过程当中，人家看到你效法主耶稣的榜样，服侍那最软弱的，服侍那最卑微的，人才能够来帮你一把。当你去服侍那最卑微的时候，那个博士就会帮你去服侍那个最卑微的。而当你去服侍那博士的时候呢，那最卑微的他不但没有被服侍，他也帮不了你去服侍他。所以我们要清楚，我们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我们不过是个仆人。什么是权柄？主耶稣说这里，你们要坐在我的宝座上，和我一起坐席，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但是你必须洗脚，这是你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对服侍神，我们要有个清醒的概念，不要小看教会里那些卑微的，倒要去服侍他们。圣经告诉我们要俯就卑微人，因为在我们眼中我们看为卑微呢，在主眼里呢，他一点都不看为卑微。主耶稣记不记得告诉我们一句话，他说什么？在肢体当中呢，那最不荣耀的就要加给他格外的荣誉，那最软弱的就加给他格外的刚强。相反，那些以为自己是强壮的怎么样，实际是最软弱的。所以呢，在启示录当最后的时候讲到老底家教会，那天我们讲到老底家教会，记不记得有一个正好相反的，老底家教会以为什么？我们发了财了，我们一样都不缺。主耶稣说什么？你们是身瞎眼的，你们是衣不蔽体的，赤身露体的。他说没有啊，哪里赤身露体了？有一天你就会看到老底家教会的人真的赤身露体站在主耶稣的面前，他们真的是一无所有站在主耶稣面前。相反，那些士米拿教会的那些至死忠心的人，他们有荣耀的冠冕，有洁白的衣袍，看到了，这就是不同。 这就是天上的法则。我们按照地上的法则去服侍，我们就得到地上的东西，我们按照天上的法则去服侍，就得到天上的东西。与主作息，所以这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主耶稣在他被接之前，他马上要将这福音的事工这责任托付给他的门徒的时候，他就告诉他你们当，而且也有这个机会，他们就开始争了，觉得说天国来了，我们老大老二开排座式了。主耶稣说你要明白什么是老大什么是老二，然后再去服侍。所以今天呢，这句话这节经文呢也是讲给我们今天听的，这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主耶稣做榜样给他的门徒，对不对？主耶稣这里说我做榜样给你们，你们也当如此去做。保罗怎么说？保罗跟提摩太怎么说？保罗说你要在，不要让人小看你年轻，你倒要在什么清言语清洁爱心言语信心上边要做众人的榜样，对不对？保罗跟以弗所教会的那些长老怎么说？我在你们当中昼夜为你们流泪祷告，我没有贪图你们一个人的一头驴一个衣服的，我什么都没贪图，但凡是在你们当中做榜样，好叫你们能够学习我的榜样去服侍。所以这句话今天要讲给我们听，我相信提摩太也讲给他的门徒听，他的门徒也讲给他的门徒听，所以今天就讲给我们了。所以 Porsche 上次讲那句话，在我们教会的那个片头上面讲了，说你一步一步这样走，你会走到什么？会走到基督的脚前，这才是我们应该走的路，不是走向你个人如何的丰富，而是走到基督的脚前。也就是说我们的服侍跟主耶稣基督的原则是相符合的。当走到基督脚前的时候，主耶稣就会讲一句话，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所以我们今天这段经文非常的好，也是主耶稣被钉死之前向他的门徒所教导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我们有没有一些补充或者是分享或者是问题？
我们再讲一下那个像是就是不是
就是服侍人的，这里边呢实际上讲到的是什么呢？就说你对身的，就是对你的身份的一个和你的功能的认知的一个差异。你明白我的意思？就是在世人看来，啊，你就是个服侍人的，但是问题是什么呢？你在天国里面的确是有地位的，坐席的，坐宝座的，审判的。但是呢在天国的概念当中呢，坐席的，坐宝座的，审判的，就是这样，在地上人家里就像一个仆人一样。为什么会讲的像呢？是因为世人的眼里说坐席的坐宝座的不做这个事情。所以我在讲到了主耶稣在那里坐的时候，他就是像人一样，就是怎么说呢，用腓立比书当中所讲的是什么呢？道成了肉身，怎么样？他就取了奴仆的形象，然后怎么样？就自己谦卑，自己谦卑什么？我既然站在奴仆的位置上，我就做奴仆的事情，像奴仆一样一样。你像以前我们讲到了好的皇帝是什么样，就是非常殷勤的，服侍老百姓的。他可能不是去种地啊什么，但是他是昼夜不停的在管理这个国家。但是呢，世上的君王是什么样呢？是别人去服侍他。所以这是一个权柄高低的一个区分的。而在天国里边是什么？你高吗？高你要服侍那小的。而在这世界上呢，你高吗？小的就要服侍大的，这是一个根本的不同。我们讲到了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想到一件事情，这里边是一个悖论的，就是我们是属天国的，但是我们却在世界上活，你明白我的意思？也就是我们在世界上这个原则的当中，我们却按照天上的法则来生活。所以说你在众人面前看起来就像一个仆人一样，为什么？那些世界上人用这眼光一看，哦，你是个仆人。实际这也是个鼓励，你不要以为羞耻，因为你在天上是大的。
这是其实就是腓立比书那节，他是讲到很多世纪取了奴仆的形象，
然后下一句
像奴仆而不是奴仆，
是，然后下一句呢就自己谦卑，自己卑微非常重要。就是我，你既然站起来了，作为一个服侍的人，就这样，就是个服侍的人嘛。你不要想说我服侍你也是总经理级的服侍。不要想这个，就是我就是个仆人。 天上是这样，天上是有这个冠冕的，
对，
也是也不能用等级，
啊、
就是赏赐赏赐啊，不能用层次，这个赏赐是不一样的，
啊、
赏赐是不一样的。世界看你可能是太小了，因为你知道以前呢就讲到说洗脚呢，在圣经当中是有个专门意义的，就是洗脚呢就是下等人当中的下等人才做的事情，就是专门给人洗脚的，就是人家来客人了。在门口石缸给洗脚，
所以才说脚洗干净了全身都干净。
那个讲的不是这个意思，那是讲的另一个意思，
就是说这讲在仆人，就是真的是没人做的，没人做就这样。
他那个就顺便也解释一下，讲到了说什么呢，讲到说我们已经被洗净了，基督已经把我们洗净了，但是我们还行走这个世界当中，难免沾染一些污秽。我们平时洗洗脚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洗了脚，你全身是干净了。我们洗脚的意思是我们今天犯罪了，我们要认罪悔改，就相当于我今天洗脚了，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我本身就是干净的，所以我们行走在这个世界当中，就是脚会沾染污秽的，所以我们也会犯罪的。洗脚的意思是我们回到主面前来洁净，对，就是这个意思，对。所以当这个世界说我们傻的时候，你很可能说的是对的事情。
癫狂，
对呀、啊，保罗说他是癫狂，说你癫狂了吧？
为神是癫狂，
癫狂
为人是什么？
是谨守，
谨守为人是。
所以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下面我们花点时间来一起祷告吧，这很重要的。我今天每个人都祷告哈。